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疫情期间发生了好多事儿，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方方面面产生了一些影响，肯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改变。前几天开车下班路上呢，在听哈，听到一个节目说，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的这个网上约会的比例是大幅在提高。之前呢，说是澳大利亚有人谈恋爱呢，是大概有1/3都是来自于网上交友。到了这个疫情来的时候，这个增长的速度更快了。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相亲和网恋。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没准我们三个人当中都有人曾经经历过哈，不管是网恋还是相亲，要么两者都经历过，要么二者居其一。我们从年轻人开始吧，你挺开始，相过亲没有？网过恋没有？
好像都没有。
哦，
人生为什么不听起来更这个丰富一点呢？你听。
因为线下似乎好像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额外的途径。
太 popular 了，就很抢手，一出来不需要经历这两个。哎，那周围朋友有这种相亲或网恋的吗？你怎么看？
我身边其实实话说，相亲的我可能国内的朋友相亲的出现的几率高一点，然后再往后，比如说95后、00后，他们在网上交友的几率就高了非常非常多。但是怎么说，就是我会觉得网上交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当年是一个很时兴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感觉 QQ 上认识一个网友啊或什么之类的是个很时兴的事，现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对于95后、00后这一批的小朋友们来说，他们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就是甚至有时候的最开始的接触就是通过网络开始的。因为现在我们抖音上天天看到的就是小哥哥我可以要你微信吗？
所以你要说靳东哥哥，你好久，靳东弟弟好久不给我点赞了。你说这两天特别火。
对，就是现在你在马路上看到就是心仪的对象，你上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微信，然后或者是就是要聊天方，要 Instagram 这些聊天方式，然后你最开头的接触都是通过网络开始的。所以说你今时今日说它是网上交友啊，其实很大程度它和线下交友的这个重叠程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甚至你说我们甚至普通谈恋爱的人，或者是普通在一起的人，其实可能一天一半的时间也都是在微信上或者是在就是聊天软件上聊的会比较多一些。对，所以我会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唐老师，您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个网络词叫 PUA， 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那勾引女孩子嘛。
哎呀，你太与时俱进了，唐老师，让我好惊讶。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他们有一些人专门用这个来骗人啊，所以我今天听了我们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我自己讲的比较扎实。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就是我经常就叫好汉无好妻啊，就是这个现实生活中和这个网络都是那些能说会道的啊，花言巧语的人啊。总是能占到先机啊。
陶、这个、老师，像你这样扎实的好男人找到好妻子了吗？您觉得？
这话就得罪人了，这话得罪人了。你
说求生欲已经开始上来了。
对，这个坑啊，对吧？这是个坑。这其实又 引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啊。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这怎么样翻译啊？中国有一个词叫相亲。相亲这个词怎么翻译成英文啊？像这个李挺，你是在这个在这这个澳大利亚混迹这么多年啊，就是年轻就来了，那你说这个词怎么翻译成这个英文比较好一点？
就是 see other people 啊，或者是 dating 啊，
好像都不够精准是吧，陶老师？
对，那我就是想我这个坑你们没跳。
因为相亲它的目的性就可能更明确一些。
对，那 亲相亲嘛，对不对啊？像我们过去小伙子，对吧？穿上白衬衫，抹上这个头油啊，就去见面了。大姐安排的，父母安排的，李叔叔安排的，所以他这个目的呢，从一开始都是指向这个要结婚的，
嗯，
对吧？这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那就是叫什么？
耍流氓。
耍流氓。
耍流氓。人家说你介绍多了嘛，就是玩弄女性感情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你答应去，对吧？那么这个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指向很明确的。那现在呢？所以前几年那个有一些电视节目比较火的相亲节目，
嗯，
这个这是对相亲的极大侮辱啊！真的相亲极大侮辱，相亲就是
为什么？
就是扎扎实实的，对不对啊？
不够扎实。
你家有几座矿，或者你家有
几座？这么扎实
啊？这个就是要讲清楚的。那这个清楚之后，对吧？看一看照片，对不对啊？这个人民照相馆照的，或者哪？这个都是虽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那基本上跟人还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啊？有的是看了照片以后，有的就不去了，啊，有的是看了照片呢，就是先看上了。那这个呢，就是说它具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啊，而且呢，它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它跟这种相关性是非常强烈的，对吧？所以这也关系到一个人名声的。你说某个单位小王小李老给他相亲，他老是成不了，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你小王小李的问题。好，那么这是过去我们对相亲这样一个概念，对吧？我们以前看韩剧啊日剧啊，他也有这样的一种仪式，对不对啊？两边各派一个人，大家然后坐下来在哪个地方
介绍人，
那第一次比较大吃大喝的是要咖啡馆或者什么的，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网上这个现在的这些人，网上叫约会，那么约会这个离相亲这个就比较远了，对吧？约会就是说你可以经常约，对不对啊？因为你有可以有不止一个人，
经常约也不大好，
容易失手沾面粉是吧？
对，这他不一样啊，他就是更加个人化嘛，因为你网上约的，你不会告诉父母，也不会告诉老师，甚至好朋友也不会告诉。对不对啊？那你就去了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说他有这个，第一方面就社会更加开放，更加个人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带来的问题，所以叫有人叫约会软件，
嗯
啊，那么当然跟着不好听，叫约什么，就是对吧？约会
一个火气，嗯，
约火包。
那就是说呢，他给社会呢，我还是两面看啊，两面看。那么，因为你这个约相亲是很被动的，男女都很被动，因为你没有周围的大妈、周围的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这种撮合，那你这个就很，就你不能说你只能说被动的等待别人帮你介绍，你不太好意思说大妈帮我介绍对象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就是说现在这种社会发展，这种约会或者约什么啊，那么它的这个就是就带来一个很大开放性，那么开放性那么就给人，这也是一种人性的考验，都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这个目的啊来去的，所以谁是流氓谁不是流氓啊，谁是真心的，所以这里面就是很鱼龙混杂了，就是自由的时候带来你的啊，我这个观念是不是有点老旧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的地方真的是有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比较扎实又比较内向，你想一想啊，就是男女青年啊，他认识的这个场所，其实呢，其实现代社会已经很好了，比如像学校，对不对啊？学校那么多男女青年，大学在一起，那么多人你都没找到对象，那你说明这个。还是这个个性上还是不够开放积极嘛，对吧？或者是要求比较高嘛。那么还有小时候还有什么邻家哥哥邻家妹妹，对不对啊？
下手的机会很多，就是说是吧？
对，现在还有工作，因为他其实这个我们叫 exposure 啊，就 exposure 过去呢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因为他这个深闺就都有约束了，对不对啊？就特别是对女性，那现在都是很开放了。但是即使是这样，那很多人在现实中还是有这个问题，找不到对象。
嗯，
大龄青年，就是我过去也是大龄青年。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约会，从电视相亲啊，电视相亲恋人，我一直给他们打一个很好几个减号的。到了这个互联网啊，就是它这个使人的这种流动性啊，这种 exposure 就更多了，这怎么就是说曝光了，互相能够接触的就更多了。对，所以你讲的疫情期间，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人啊，我不知道现在数字有没有出来，我是看人，是不是有人叫键盘侠啊？就是他在网上就是夸，侃侃而谈啊，就是这个，倒是现实生活中呢，有时候有这种情况。我倒不是男女啊，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网上认识的，就是在这个群里面认识的，谈的还蛮好的，其实有时候见面呢，有时怎么说呢，不一定是男的，不一定是异性啊，有时候就是男的，见面以后就是他反而这个交流起来反而有一种不如这个网上更加那种亲切，就像有人可能奋笔疾书的时候写的时候是洋洋洒洒，这个见面的口才不一定很好，那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
嗯，
我不像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但不一定看你们私人经历了，这个我想也没必要，对吧？
在网上可能在私下聊的时候，在网上不见面聊的时候，哎，觉得这个人可能学识渊博，谈吐彬彬有礼，有一定风度翩翩，自己的设想当中这个人设是相当完美的，一见面可能就比较失落了。木心说过，他说距离产生好奇，好奇产生神秘，神秘而产生爱情。他说如果一见都不钟情的话，那天天都不会钟情。
这现在也是又要分开来了，相信不相信爱情。这个本身也是个很奢侈的事情啊。其实呢，到了一定年龄，就是这个婚姻和这种诗人笔下的这个爱情啊，其实是有很多距离的。
陶老师老生常谈，
不是爱的人不一定要就一定要结婚，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就是我们想把一个最美好的事情定格在某一个阶段啊，这个是当然呢，咱们有时候也得相信。第一个呢，因为我是老生啊，所以呢，常谈，那本身呢，这也是个常谈的这个话题啊，常谈的话题。其实这就需要有调查了啊，需要调查了。就是我们都没有数据啊，没有认识，就是说这个网恋它到底
成功率吗？
不靠谱。
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认知是，就是当年把它当做一个，我们20年前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实心的方法，它到底有多靠谱，我觉得很难去，当年是很难去评估的，甚至就在那个年代的状态，它跟那种就是可能你知道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也是缺乏的，就跟陶老师说的一样，它那个曝光度是人的曝光度是不够的，因此任何的手段似乎都能激发你那种去交友的乐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除了 QQ 在那特别时兴之外，你知道那个年代还流行就是笔友
是吧，
对吧？这个事情在今时今日已经是很难理解了，对吧？从你像00后的小朋友说啊，你可以交个笔友，什么为什么要交笔友，加微信不好吗？微信聊天不香吗？就会这样的。那是那个年代的那种独特的就是陶老师说的曝光状态，可今时今日很不一样，今时今日的时间已经把人就是从那种曝光状态换到另外一种曝光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陶老师说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碰到校园里你碰到这么多人，那上班岗位里各种各样的，但是你会突然发现今时今日这个时代时间节奏变得特别特别快，就是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特别快。你很澳洲可能还好一些，国内的朋友更加明显，就是都会有个感觉，就上班了你没法找对象了，就特别明显。
有些也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允许也不想跟他们谈。因为你 知道，就是这不光允不允许你在办公室谈恋爱很尴尬，对吧？万一分了，到时候，对吧？这个两个人还一起共事这种之类的，就这种顾虑在那儿，就是然后你，但是你那个业余生活有没有什么时间了啊？国内996，你剩下能干嘛呢？对不对？你突然会变得你的生活的你生活很原子化，从甚至到生活的原子化。到内心的原子化，就是你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个人生活成为你的全部，然后你跟别人接触的空间反而变小了。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可能就是Cindy 或者是陶老师作为前辈可能感觉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大的感受是所有的朋友的累积更多的都在大学啊或学生时代，等到进了工作岗位之后，你的朋友的累积的数量或者是就是速度明显慢了，就是工作上的朋友和
学生时代，
原来那种就是学生时代那种无话不谈的朋友的这个比例就一下子就下去了，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别人谈天说地，然后去聊那些有的没的，然后共度那种漫长时光似乎没有了，那因此这个节奏迫使人们走向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就是我们说就交友，通过网上的交友方式，因为这个方式特别快特别容易，你知道当年马化腾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微信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直以为微信是在某些用户环节上做的特别优秀，所以微信成为了主流的软件。张小龙就是微信的产品经理在说讨论微信的时候，他说其实在当时吹到 2.0 的版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比不过市面上什么米聊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聊天软件的。什么让我们超过了？两个东西，一个漂流瓶啊，现在这个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啊，可能在，我不清楚。一个是漂流瓶，一个是寻找附近的人，这两个功能突然一下爆炸了。就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是你扔出去啊，或者是你打开之后，你可以找到附近，或者是找到不远处的人。那这就是拓宽了你那个原子化生活的渠道。这是一种你从网上去找，另外一种功能性更强，就是跟陶老说一样，就是相亲嘛。但是你知道相亲在我的认知中，我一直认为它不是一个，它和 dating 啊和谈恋爱是有本质性区别的。它在某些性质上和媒妁之言的概念上有点相似，它更倾向于你先认识之后开始培养感情，对吧？先有具体目的再培养感情，而在这个最开头的时候是一个资源匹配。是个非常高度的资源比，但是目的性功能导向性很强的，就
事情基本上要定下来了，这么一个前奏。
对，然后就是就跟上海那相亲角一样，对吧？这个本质上也可以放到现在网上是一回事，就是你资源都不匹配，你谈下面别谈了，对不对？基本上都是你相亲角就跟现在那个相亲情况一样，你网上付个费啊，你还得付比较贵的，你才能找到比较资源比较好的，哎，匹配程度不同，对吧？就有点像家里有两座矿的，你付5000块钱是不会给你匹的，可能。然后如果你付10000块钱就可以匹配家里两座矿，那男生家里两座矿，可能女生就得貌美如花，对不对？就会出现这种匹配，对吧？是资源和相貌，资源和才华，资源和家世背景等等的方面的做进行匹配，
一种门当户对。
对，这种匹配在今天突然一下子显得尤其的重要，显得尤其的重要，就是因为
什么时候不重要？我想插一句，什么时候不重要？
我意思说今时今日尤其的重要。它似乎啊，在我的感受中它有一个过渡，它有过渡，就是可能放到80年之前出生的人啊，那个年代也是尤为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曝光啊，只能通过单位领导的介绍，对吧？就是组织上的关心才能把隔壁单位的人给你介绍起来，对吧？但是80到90的这个 range 里面啊，似乎可能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个兴起让大家抗拒这件事情，但是到95后00后这个 range 之后又变了。网上一直有句话就说，为什么就是网上一直有句那个反思叫做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活越回去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价值观比以前更保守。他那个保守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能在该走肾的地方还是走肾的，但是在婚
走心的时候少了，
不是走心，是讨论婚姻的时候，竟然 就是格外的保守。举个例子，比如最近网上经常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梁祝，对吧？这是个传统的话题，梁山伯和祝英台。
嗯，
但是现在
他跟马文才更配是吧？
对，现在年轻人都普遍是为什么不找马文才，对不对？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思维，就为什么不找马文才？马文才家境多好，对你有多好，对吧？你非得找梁山伯，对不对？梁山伯是连你是男的女的都分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然后我意思就是说，当回到那种原子化生活的时候，相亲突然变成了一种强烈的需求，因为资源的匹配远远高于心灵的匹配。在这个导向上，我这边额外再提一个话题，就是这种原子生活的对网上相亲的这个需求啊，你放到日本就更加明显。日本是个原子化生活特别特别明显，哪怕你每天马路上那个人是就是人头涌动，人头那个人头攒动那个状态，那么多人
都是白驹过隙一般的速度。
对对对，但是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你不会跟他们发生精神性的沟通，对吧？因此你会发现日本的女生如果我们去看日剧，就会发现她们有个固定的生活路径，就是你进一个去大城市小城市的女生去大城市，到东京到大阪找一个不错的工作，然后呢开始到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干什么呢？就开始相亲。他们相亲叫做约，他们是把相亲彻底理解为约会，他们就是不同的女生会组织或者不同的群体会组织那个每天下午下班之后，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去和比较优秀比较精英的男生喝酒吃饭，然后这个约会的活动会成为他们有点像猎取或者是说结交这个优质男性青年的核心渠道，这甚至成为很多那个日本女性的就是生活主旋律。当他们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搭上了，哎，觉得还可以的然后他们就赶紧找准人，然后赶紧下手啊，两位结婚，结完婚之后，对，然后结完婚之后，女性就开始做全职主妇，之前你上了再好的工作全部都辞掉，然后就变成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好像似乎是那个日本的一个新传统故事了，就是通过交友相亲，然后结婚，然后辞职回家做全职主妇。这个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越原子化的社会对于相亲的需求会越高。我一直觉得它不是理性的，因为就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甚至最少在当然也是理性的，对，因为从一定角度上我们会认为婚姻是就是相互的匹配，对吧？尤其资源的匹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很重要，远远高于心灵匹配的重要度。因为你看，对吧，这个结婚很多年之后心灵匹个屁啊，不需要匹了。最重要是两个人不要互相看得不爽就行了。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像那个钱穆先生说的，就是如果一个群体的人特别早智，会变成很快的进入现实主义。就是很多有的没的风花雪月我们不谈了，好吧，我们谈点现实的，就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相亲就特别像是现代年轻人的这种状态。
陶老师，
我就想到这个日本社会，我还不是太了解，是偶尔看日剧啊。总体感觉上来说呢，就是它还是比较这种男权社会，很多最后就是说，你看这个背了一圈，最后还是以男性啊，这个作为一种性别占这个社会的这个主导。有没有对女人来说有没有好处呢？我觉得也好，就是你说现在这种平等社会，其实对妇女有时候也不太公平啊。她也跟你一样工作生孩子，她也需要在职场上还要再拼啊。哎呀，这个其实当然我这个话说的又男权了啊，就是你怎么说都。我怎么说又好像又不好啊，我怎么说都不好，好像是。
但是男生说出来都是男权的，这个视角是没法变的。
总归是因为我是男的，所以怎么说都是错啊。但是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个话题又扯远了啊，就是很多就现在很多叫剩女啊，剩女这个词是对女性实际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什么叫剩下来？好像就是他们就会做一个商品，被人这个挑挑拣拣啊。 有的是奇货可居，有的就是这个弱势的这个菜，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啊。但是这个词在被人都在用啊，都在用，这是从文化里面。那当然有，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很多这个女孩子，就是说这个也因为学历也高了嘛，啊，也工作能力也很强，而且在中国社会也可以生存下来啊，也生存下来。但是呢，就是有一圈啊，这种传统的这种东西呢，就是给他们，我觉得就是。这个 stigma 就是给他加上了这种，就用这个词啊，给这些女孩子加上这个名字啊，这是恶名化了，污名化，不叫污名化，就是恶名化了，就叫别人剩女，过了30岁就叫剩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李婷讲的这种原子化生活，那这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不安定带来的，啊，不缺乏安全感带来的。那过去呢？咱们相亲呢，我家有几亩田啊，你家有多少矿啊，咱们就是
太安定了，一听就很安定。
它一种啊，就是嫁到那个村啊，它是一种比较安定的这种一种城，其实是比较顾看得见的这种生活。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我看数据啊，现在数据它是有剩女，那么只有男的找不到，还有男的，这比本身中国这个不需要。
其实男性找不到的更多。其实男性
啊，对，这男的
多个多好几千万了。
对，男的这个，而且这个女的呢，好像剩呢，我剩我光荣，有的就是我看不上你们，这个也可以。但男的呢，就是光棍啊，光棍。那么他这个是过去呢，这个人口不能动的啊，人口不能动的，所以那现在呢，他现在我看一个数据，现在是大城市吸收了这个将近3亿，2.88亿的农民。啊，去城里这个寻找机会。那么这个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是很，我一直对这个词很不喜欢，因为这个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你凭什么叫别人农民工，对吧？就是说这本身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对这些人的一种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啊，也贴上了这个标签，就是你家是农民的，你到我们这儿打个工啊。其实很多农民就是农民工，所谓的农民一定是很熟练的工人，各行各业很熟练的工人，说不定你叫他去做农活的都不会，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啊，或者啊，那这些人就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这些人在这个流动，因为有的工厂关掉就说关掉就关掉了，对吧？本来比如说我是三星的，三星我在这个东部关掉了，就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当然有人社会学家现在我们经常小说里面叫底层写作，就是有些人在关注这些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约会啊，约会可能有点奢侈了啊，这么样年轻的这些人在这个城市里面流动，然后他又没有一个性伴侣啊，或者他对很多人没结婚的话，那么就带来很大的这种。
所以有这种临时工龄夫妻，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当然你不能从底层写作，很多都是从上往下看了啊，
站在道德制高点是吧？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的确是问题。
但是其实陶老师，今天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说包括刚刚 Cindy 提的像工朋夫妻这样的状态，其实说实话，他的年龄层才是稍稍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尤其在城里务工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其实很大程度上，哪怕他的工作层次相对而言低一些的这些群体，其实他们在使用网上交友的方式也是频次非常非常高，甚至可能是网上交友频次的主力军，只是他们在媒体上的曝光更少一点。
对，这有就刚才问题了，就是是这个相亲啊，还是约什么？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那现在当然我们可以思路再扩大一点啊。这个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说这个问题啊。过去呢，像澳洲现在有同性恋婚姻，那么实际上它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制度上啊，一种认可。那么它这种婚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呢，减少了这种不确定性啊。我用这样的词啊，就是它这种交往时候的不确定性。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现在就是说你讲这种约会软件啊，就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其实我说。本质上来说呢， 就是说从相亲这个角度，我也是蛮赞成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制度的啊，就是相亲这种制度，但是他没有写下来啊，就是我们这种习俗里面的制度，就他有一种保障这个社会稳定性、社会持续性。而现在这种这种网上的约会啊，就是说它带来的是什么？比如说啊，其实我们又谈到一个这个性的问题，性和这个婚姻啊，就是他把这个性引导在一种婚姻制度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啊，哪怕是农民工夫妻啊，这结识了产生了感情啊，有了孩子结婚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具有一个稳定性嘛，有稳定性。但你如果是这种广约会不结婚，当然这是人的自由，我完全不能干涉。但是从大的这个画面来看，总觉得好像有点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觉得回到了我们很早一期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